忧伤沉重的心灵，在四处角落黝黑的地方低声呻吟。我们需要看见，给我们一束光，一个希望。基督的儿女，当献上自己，响应这发自心灵的呐喊，燃烧一生，点亮黑暗。
一生一义，
宣教士故事，燃亮的一生。
你好吗，亲爱的朋友，欢迎你来到燃亮的一生节目，感受各个国家宣教士不同的宣教人生。从近期的节目开始，燃亮的一生为你播讲的是华人去到海外宣教的第一人朱醒魂先生，以及在神的恩典下和他相关的诸多亲属的美好经历，与你一同见证跨出国门的宣教士的队伍里这第一位中国人的身影。上一集为你讲到，在朱醒魂服侍的起头，梧州神学院装备的过程里，他全然摆上的心智就开始显现，学生布道团就是最好的例子。在这一集里，带您一起来看看这个布道团不俗的发展历程。欢迎你收听燃亮的一生之宣教火加成传，由吴爽为你播讲。
华人宣教先锋朱醒魂的生命见证，宣教火加成传。
主的福音在心中，献尽青年花容，不回顾。
此时布道团的组织变得更加的富有系统性，但是布道的模式仍然深受梧州的经验和传统的影响。虽然分布分工，但仍然沿用两三人一个队的形式。这样的形式优点是行政简单，时间地点非常具有弹性，能够适应不断变迁的格局。但随着情况的变化，他们也渐渐开始转型，注重队工布道。这样的结果是，凡是举办大型布道会聚会都有不俗的果效。比方说1961年的时候，甲变以利会常州堂首次举办音乐布道会，参与人数众多，甚至窗口、门口、台前都坐满了人，有人干脆席地而坐，在那天觉志者达到60人。往后每学期1到2次都会举办常州青年布道会。此外，一部分的工作布道团仍旧继续梧州时代的模式，比方说在水面布道，还有下乡开荒。最初他们选择了大屿山的长沙，也尝试在唐福和贝澳开荒。1965年开始，逢周末就到大澳宣道会福音堂协助主日学和少年崇拜。剑道就在常州，而大屿山可以说是撒玛利亚了。总而言之，从梧州到常州，布道团没有因为地方的改变而有一丝的停止，并且常做准备，边走边传。学院在哪里，布道团对那里的福音需要就变得更加的责无旁贷。1961年的布道团培灵会，刘福伟牧师挑战同学说，常州这么难的工作摆在面前，创团时提出的问题，我们该何时传道，布道团的发展自己回答了。是的，就是在此时，就是在此地。布道团是学生自发组织和管理的，半年一届职员，直到第60届，也就是1983年那一届开始改为一年制。各界不同的职员给布道团注入了许多新的思维，带动着布道团不断地进行有益的转型。踏入70年代，改革的势头更是一浪接一浪。于是1973年，改革的呼声首次传来，说近数年来就一般情况 布道团工作的热度似乎减低了。然后他们提出在装备上、工作态度和方式上，还有人选上都需要改进。除了在日常加强训练之外，布道团更是破天荒地举办了一天退休，就不同的布道法设专题探讨。经过一年的着意的装备，第40届的布道团工作报告可谓是富有新意。几乎每个部门都有新的事工，例如宣道部一口气增加了探访防癌医院以及5个教会的团契工作，又到真光中学担任团契导师。唯独是水面部的发展稍显停滞，到了第41届，水面部已经开始减少出队，让同工参加儿童部的训练小组，并宣布在第二年取消水面部。水面部的取消标志着布道团由地区分工转到了以事工分工，希望更加的集中资源。而促成这次资源调配的另外的原因，就是布道团开始认为要多向外工作，缩减常州本岛的工作。此外呢，更讲求队工，提倡集体出队，务求成为一支装备妥当的布道队。短短一年时间，布道团就到过10多间宣道会堂主领布道会。因着长途跋涉，工作完毕之后回到常州已是深夜，但是无疑拓宽了团员的属灵视野。于是在第43届工作报告上，他们进一步提倡要走进社会，将冲出常州的总目标再向纵深发展。于是到了第44届，他们的事工更侧重在港九区，布道团的足迹几乎遍及了全港。宣道部在陈瑞琪喇沙中学、上智女子中学、慈幼中学、圣类斯中学、华人书院带领团契，竹家部的布道点更是遍及了广华医院、海运大厦、大会堂、中间道公园、金世柏公园、九龙公园、观塘康复院等等。经过3年的努力，布道团从组织方向到服侍的区域都有了好大的改变，不但走出了梧州时期的布道模式，也冲出了常州这有限的一片地方。这个改变有着崇高的愿景，希望配合时代的变迁，布道团能更有承担，更有装备。可是要怎样规模的布道团才能承担遍及全港的福音事工呢？经过3年的外展之后，新一届的领导决定暂时停下来，再度思考布道团的定位。第45届的职员在检讨布道团的现况时，肯定了这个团存在的价值。对外而言，为教会提供人力资源，为社区提供灵性的导师；对内来说呢，让同学操练祷告、音乐修养和传播技巧。当然他们也有自己实际的困难，比方说布道团的侍奉常与繁重的功课产生冲突，某种程度上布道团也不能够满足所有教会的需求。针对布道团的处境，于是第46届提出重质不重量，尽量的缩减事工，让同学能够专心的准备充足。在一系列的过程中，有趣的是经历了2届的探讨和整理之后，布道团工作竟然大举回归了常州。第47届布道团的目标就是以常州为工厂，这里边有这样一些原因：一方面是神给予同学的负担，另外常州这一片地方正面临异端的威胁，还有就是常州的福音工作更能有效地运用时间和金钱。于是在第48届上，他们就尝试集中火力在西湾2条渔村，提出西湾福音化，鼓励各个部门尝试专门化、独立化，发展独有的自己传福音的技巧。就好像49届的工作报告所说的那样，从常州转向香港，或者由香港回到常州。造成这个现象的原因是， 无论香港还是常州，福音工作的需要原来同样的巨大，但是布道团是没有能力同时兼顾的。他们从一开始就没有特定的福音对象，它的存在纯粹是为传福音，让神学生实践传道。经历了若干的地理钟摆之后，布道团的工作方向开始确定了，各部发挥所长，服侍不同地区的群体。
用神灵与火为我施洗，让我充满天上的能力，让生活烧尽邪情和私欲，因为我愿为你去，成为
朱醒魂倡导发起的学生布道团，服侍从梧州到香港常州一带，从常州到覆盖几乎全港，再从全港回撤到常州。这和他们的学习过程一样，经历了由稚嫩到成熟的过程。欢迎你在下次节目时间接着关注《燃亮的一生》，亲爱的朋友，下次节目时间再会。
深深的爱。